这个轮常这一条我们继续看，这个天然之序要讲究的，不能违背天然之序。刚才我举这个例子只是一个例子了，一切天然，无论是虚空，无论是这个大地，都不能够违背的。那么大地上这个地形，哪里是高山，哪里是大海，哪里是河流，你不能随便破坏的，随便破坏就它的灾害就来了，这个是一定的啊。那么人文呢，伏羲是画卦的时候，八卦里边就有人伦，就无论放在讲呢，有乾坤是父母，乾坤父母有身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是六子女，六子卦合起来是加上父母就八口之家，这家庭的这个伦理呀，夫妇是一伦，这个兄弟是一伦，父子是一伦，家庭三伦就天伦。由外面推演到这个社会上，有上下的这个君臣一伦，平等的是朋友这一伦，就五伦呢，无论就是基于天然的结合，所以中国僧人他这个从伏羲氏开始讲这个无论呢，就是合乎天然之序的。无论一破坏了，那人类啊，他也就是各种灾难就来了。眼面前你不是看到了吗？哪天都有是杀父母的啦，兄弟互相杀了，朋友了更不必说了，那是互相杀的多得很呢。这就是无能破坏了。无能破坏是谁破坏的啊？讲个人主义，个人人权，人权是讲个人的呀。中国古代圣人他不是不讲人权，是讲人权，但是有个分际，就五伦。五伦是各尽其分，那就是真正讲这个实质上的人权，尊重这个个人的人权。而现在是他们西方讲这个人权呢，一步一步的把人引导只有自己没有他人，这样的话个人讲个人，就夫妻妻子是讲自己的人权，丈夫讲自己人权，儿女讲自己人权，那好了，个人讲个人的了，彼此就不顾对方了，这就把这个无论破坏掉了。无论破坏了，看起没什么大不了。那现在是大家还是生活得好好的嘛？就修道这一方面来讲，那就不得了了。人权是个人这个执着自我啊，牢固不可化，而且一天一天这个强化自己呀。儒学讲这个，孔子要是讲这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子绝嗣啊，孔子绝对要这个断绝这个四种。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叫做无我。 由我就讲句强调自我的话，那个我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死的假我，有生死的假我，为这个生死的假我强调这个权利啊，那就是就佛法来讲是我执，我执一天一天的强化，你还修什么道啊？你还怎么能够把这个生死转成不生不灭的呀？来，那个没办法了，办不到了。所以从这个你只肯往里边眼伸出眼觉的话，就看现在的这个西方，就凭一个人权这个观念，把我们无能破坏掉，无能破坏的，眼面前看就是这个人类的惨剧在那发生，一天一天在那发生啊。讲到深处，我们就不能修道啊，不但不能修道，而且堕落啊，堕落到三途去了，最严重。为什么雪庐老人到台中来，一开始一方面讲佛法，一方面就讲儒学呢？儒学讲的是非常这个切实地把它表现出来了。你要这样做的话，很容易，人人都能做，就是英王就是讲登伦见分，登伦见分这一句话，就是从这个无能做到最圆满，就是正果，就是成就，就能够成佛，他有这种好处。那么讲的这个详细的非常具体，照着这个这样做的话，人人都可以做。所以儒家讲那个高深的道理不讲啊，就从这个事实这方面很具体的这个事情方面呢，你人人去做，做一份就有一份好处。做到最圆满的话，你就成圣人了。成圣人把这个太极完全开发出来，你生死就不得就没有了，就把它转变掉了。所以这个要我们修这个就是守住伦常，这个守住天然的这个秩序，人伦的这个各尽其分。这个修法，你拿佛法这个原理、佛法这个道理一对照，就知道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最切实而且可行的啊一种这个修道的一个方法。所以后面那个顺序见分呢，顺天然之序，尽人伦的本分，这是学做圣人的一个方法。知道这个之后，我们学周易固然是懂得这个学周易的方法了，再看现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学说以及一般人的心理，我们自己就懂得了。人家说的再有权威的学说，我们不要跟人家人云亦云呢，我们要跟人家，不要跟人家学，人家学的合乎这个道理，我们相信他的，他说的跟这个相反的，我们千万不能跟他学。虽然这个人权现在是美国是他与他那个推行出来的，他推行最彻底， 最彻底的是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国家啊，全世界是最强的一个国家。那我们也不能认为是强是强盛是强盛的，真理我们更重要啊，我们要守住真理啊，这一层我们要了解啊。现在看第十三讲表，第十三讲表在读义简说里面是49页，这个题目叫做生死流变。生死流变呢是根据哪里讲的呢？先看这个表的后面两段文字啊，先看《论语先进篇》里讲的这一章经，《论语先进篇》里边记录问世鬼神，记录就是子路，是孔子的大弟子。子路问孔子啊，怎么样呢？侍奉鬼神？鬼呢是古时候讲自己的父母死了。啊，以及祖父母等等，这个是不在世了，都是叫鬼。神呢，包括自己的祖宗以及外面呢，不是自己的家族的那个外面的人呢，他在世的时候，对于人权有非常大的贡献的，他的聪明才智比人家都高明的。就是死后成为神，是公正的神明。当然自己祖宗啊在世的时候也有那些啊智慧高的人，对人权有贡献的人也是神呢、这个要了解的鬼神。那么怎么样呢侍奉鬼神？孔子说啊，未能是人也能是鬼呀、你还没有能够侍奉人，你怎么能够侍奉鬼呢？侍奉人是就父母来讲吧，父母在世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尽到孝道，如何这个孝顺父母，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啊，你还没有完全做到啊。父母死了成为鬼了，你就侍奉鬼，你怎么侍奉法的？那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侍奉鬼神的，必须知道如何侍奉人。侍奉人是父母是最重要的，父母是对于我们人的这个恩德的是根本，要懂得孝道。懂得孝道之后啊，那个《礼记》里面讲视死如视生啊，拉父母在世那种道理来伺候父母已死的，这就可以了。你要先懂得世人，鬼神也不外乎是通达人情世故啊。又呢敢问死，记录又问呢、我是死这个问题。曰，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啊，生你人是怎么生来的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大概都糊里糊涂的呀，怎么生来我们不知道，生前是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啊，就是下生的时候 自己也不知道啊。你这个一切都不知道，你要死，死怎么知道啊？生死这个问题啊，这是一般人，一般注解《论语》的人呢、啊，在前面来说，啊，你还未能是人，焉知是鬼了？鬼你根本就不要拉，有没有呢？你现在人以人为人本呢、啊？啊，以人为本呢、啊？你讲究是人就好了，何必要讲是鬼呢？那个不重要，不必讲。这一般人都是这么注解。讲到未知生焉知死啊，我们生是很现实的，死后是那个是谁知道啊？死后什么这个那就不必讲了。那就是孔子告诉子路，就是知。你只知道人生的问题就好，死后问题呢，谁知道？那就不必讲，是反对，也是否定这个死的问题。这一般都是这个讲法，但是雪庐老人讲的就不是如此。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就是我刚才讲的是那样讲法。你懂得。侍奉父母以及侍奉一切这个长者，然后你懂得人情世故了，是鬼你也知道，不外乎啊待人之道，以待人之道来待鬼神呢、啊、你从世人开始学，未知生焉知死呢？那雪庐老人是这么讲的，生怎么来的你不知道，你怎么能够知道是的？就是不能讲一半呢、啊、生死这两个字合起来讲啊，你要知道死是知道死后啊，死后什么状况啊，你要知道死后什么状况、啊、就必须要知道未生之前什么状况，那个生死问题就了解，就能明了了。他老人家讲的这一章书的时候，就是拿这个佛家讲十二因缘来讲的。十二因缘有无名行识，然后这个六入，一直到后来这个爱取有生，老死。十二个循环呢、啊，这就是我们人这个未生之前，我们不知道圣人所讲的，我们就知道啊。死后什么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圣人的讲的道理，我们就知道啊。讲的什么呢？这个前面这一段《系辞上传》，《系辞上传》就是啊，原始反中，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这是孔夫子讲的，孔夫子写的。作为这个知道这个了，把这一条念出来，我们就看讲表。生死流变呢、啊、我们这个人呢、啊、有生有死，生之前有生，死之后也有生，我们都有生命的，生命的有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啊、比如说我们生下来，从母体里面生下来以后，生下来啊，成长，一天一天成长、啊、长到老，然后就死了， 死也是一种变化，生死在生的过程就是变化。我们从儿童时代到现在成年到老年，哪一时一刻都在变，都在变化。身体的细胞啊，在那个这个变化，那个血液在流动变化，我们这个心理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平时在变，自己不知道啊。那是叫渐变，变到死的时候呢是突变，有渐变而突变。一般人渐变他不知觉，不知不觉在变，到了突变呢就受不了了，他就感到痛苦了。明了生死流变，就像流水在那里变呢，无时无刻不在变呢。平常都在变，你要想办法把它转变了。你平常不注重这个问题在解决，到了突变的时候受不了，那是痛苦。这是一般人的这个凡夫众生就是这个现象。我们修道的人呢，就是觉悟。觉悟平常就是这个流变，平常流变就是你要解决生死问题，就在平常这个解决啊。解决以后你，然后才没有突变那种痛苦啊，也就没有那个问题了。孔子所讲，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你有了办法了，生死问题可以解决了。到死的时候，这个肉体，这是本来是假的，那就没有什么痛苦，而且到死的时候，就中国的这个学说来讲，就周易来讲，明了这个道，这个肉体死的时候啊，他知道。不但这肉体是知道，而且再换什么样的这个肉体他也知道，由他的意思，他要换什么肉体就换什么肉体，这个可以办得到的，到那种功夫是可以的。这就等于佛法这个普通法门，普通法门功夫好，这一生修修还没有成功，再转世，再到人家来再修，他就这样啊。普通法门就是这样啊，儒家就是跟普通法门的这个佛法是一样啊，生生世世在人家，他怎么能够保证在人家呢？就修无伦，各尽其分。各尽其分，这个彻底的这个做到的话，他就能。绝对的时候下辈子再到人家来，每一生每一生的修这个儒学的话，他一生一生的进步，他内修的功夫自己知道，他生死问题看得很通达。所以这样的儒者在世间呢，他绝对不会做坏事情，绝对不会损人利己，他要办政治是完全是办圣人的政治，纯粹是替天下人来办政治的，这个他可以担保，自己就能有信心一定下一辈子还是人。他就中国圣人就是这么修来的，那么这个生死流变要了解这个。下面呢，精气为物啊，就是孔夫子讲的精气为物，就古时候儒家注解的呢， 七八火木火用事，是这个郑康成的注解。郑康成注解西辞是西辞传的这几句话，他讲的这个求卦的是卦是有四个数目字吗？七八九六啊，七八是精气，七八精气是虎木用事。这什么呢？这就是那个河图洛书了。河图洛书的时候啊，那个七八呢，那个其实第二生火，天气成之。这个数目字啊，河图洛书这个你记着，五中间五个是基本数目，叫生数，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六七八九十是成数。生是生出来了，然后怎么样成长？五个数目字啊，一二三四五是生数，生出来，然后再加上啊六七八九十啊，相对的哪一个数目，哪一个生数配哪个成数？这在《河图洛书》里边，你各位看看，翻到这个36页，36页的你看那个河图，河图啊，这个中间那个五个数目字，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后边呢讲那个生成的这个无形的生成数目字了。比如说天意生水，第六成之，这在北方啊，这河图洛书把这个北方放在下边的，南方在上面的。南方就是说第二生火啊，天气成之，南方火。这个天三生木，第八成之，这是东方。在西边呢是这个第四生金，天九成之。中间呢是天五生土，第十成之，无限的生成之数，在河图里边是那样讲的。那么就是这样，各位再看那49页，郑康成讲精气为七八也。孔子讲精气为五啊，精气就是指的七八这个数目字，七八是木火。七是南方火，八是东方木。木火用事，木火用事是什么呢？按照四时来讲，东方是春天，春天万物生的时候；南方是夏天，夏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就是木火用事在七八这两个数目字啊，就是生长的。就这个卦爻来讲，七八是七是少阳，八是少阴呢、还是在成长嘛，就是春夏之间成长嘛。那么精气为五，就是阴阳和五之时，七八阴阳 这个香河啊，是万物开始生出来的，就是讲精气为物，精气化成物啊。再讲这个油分为边是什么呢？郑康镇讲，九流是这个油分，九流是油分呢，是金水用事。九流这两个数目字啊，金是在西方，刚才讲的是西方根性金，这个水呢是北方，九六这两个数嘛，这是西北方用事。西北方，西方是秋天，北方是冬天，这一年时间呢，秋冬这是已经是这一年也衰老了。就这个卦爻来讲，九六是九是老阳啊，六是老阴呢、啊，有七而成长，由少到老，七到九。这个阴爻呢，由八成长到六，老了之后就要变化了，就有无分为变呢。就这个自然界这个，西北方用事来讲，就是要变化了。怎么变化呢？再变为啊，由秋到冬，由冬又到春天来了，又有生的时候了。所以这个阴阳理物之中啊，九六一变的话，九六就死亡了。死亡什么呢？再变化。就在这个中时候，阴阳分离了，前面是阴阳合，物质开始，现在是阴阳分离了，物质终结了，万物终结了，万物终结，这是讲由分未变。怎么样由分未变呢？由分是这个九六这一个变化不存在呀，九就变成八了，六就变成七呀，整个就变了，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生了。在还没有转世之前，这个游魂到处游荡。游荡呢什么呢？遇到了精气的时候啊，他就入胎了。精气是指父母讲的。遇到这个父母这个精气啊，这个游魂呢，哎，他就入了胎了。普通人呢，依照他的造的这个业力，造这个业了，他跟这个父母有缘的，他就脱了这个父母的胎了；他与人道的父母有缘的，就脱了人道的胎了；与畜生道父母有缘的话，就脱了畜生道的胎了。是这样的，游魂未变是变来变去，变到下一辈子变成是人呐、啊，是畜生，是那不一定的了，靠自己的业力了，靠自己所谓业力，他在这一生在人世间所造的哪些事业，然后他就这个一般人呢。他不由自主的，不由自主这样的这个转变。学周易的人就在这个上面，自己可以做主。你要懂得自己做主，怎么呢？ 就要敦伦尽分，一定要敦伦尽分。比如说尧舜舜帝那个在二十四孝里面，他是第一位啊，这个大孝子啊，他就从孝道来进到孝道，他成就圣人了。所以懂得精气为物，有方为变呢、啊，自己要做主，自己绝对要能够有能力、有信心，再到人家来，不但可以到人家来，而且要选择下一辈是什么样的父母，他可以选的。不能选的，你现在人很可怜的、啊，好不容易到人家来得了人生呐、啊，遇到什么呢？遇到那个、那个国小的那个小女生啊，怀了孕呐、啊，生下来以后，然后就把她丢到外面就不要了。你看这个多么可悲呀、啊！好不容易到人家来，一生下来就被她的母亲丢弃了、抛弃了。这个就是普通人呐、啊，他没有能力选择父母啊。学周易的人平常知道这个敦伦尽分，他到时候他自己可以选择未来的父母，气氛嘛，气氛相投的话，他现在是一个正人君子，敦伦尽分，他将来气氛的感应一定是那个父母是有道德有修养的，不会乱的。所以这是忧患未变，懂得这个精气为物，忧患未变了。所以这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啊。鬼神是不是我们人道的、啊，不是人道，就是懂得人道的情形。我们在人家呢做的什么事情，自己将来死了之后，拿个代名词来讲，就是做了鬼神了，那么自己就知道自己，也知道他人，能够这样知道，对于这个忧患未变就可以自己做主宰，可以掌握。后面叫原始反中，原始反中是那个《西子传》里面讲，原是反中固之死生之说啊。这个根据那个在五十一页啊，那个孔颖达在周易著书里面，那个正义里面讲，穷什么呢？原穷事物之初始啊。所谓原穷事物之初始，原他解释原字，叫原始这两个字，就把事物啊，你追溯到最本源的时候，事物最初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就从万物的现象啊，这个穷究的往里边研究，研究到最初， 追逐什么呢？就刚才讲的这个数目字了。有万物之数，就追溯到太极。太极什么呢？太极是没有生灭了。那么这个各位看云是繁中，繁中就是啊，从现象这个回归到本体呀、啊。就现象来讲，始终你没有回到这个本体的，没有回归到这个太极的时候啊，这个生死如流不断的。孔子在这个《系辞传》里边讲呢：“原始繁中，故知死生之说。”死生，他为什么不讲生死之说，讲死生不说呢？死生之说呢？我们研究中国学说啊，儒家这些年呢，必得要把古文学好。古文的文法，它的造句，那个用词，一个字一个词，都有它的道理在当中啊。生死与死生这两个字，它意思就不同。生死就普通的讲，有生有死，一般人把它曲解了，生了死了以后就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死生这两个字，你看就活起来了，死了以后还有生啊。死了以后，死了以后有生，生了有死，死了有生。你看，这两个字，圣人下对一个名词，我们不往深处研究的话，可以说是没有了解。死生这两个字，你把这一个名词，看明白了，然后再看。死生如流不断呢、啊，就像流水那样，没有断绝的，就生死不断。了解生死，死生如流不断，这个都。多麻烦呢、啊！普通人有一个生死，遇到生死多痛苦啊！在天灾人祸之中死了固然是痛苦啊，就是普通的这个寿终正寝的时候死，那些家里的家里的人呢、啊，也死了一个人，心里也是痛苦啊，所谓生离死别，这是人生这个人世间最大的痛苦啊。这个死生的就如流那样的，我们这个生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佛家讲无始，无始劫以来就有这个生死。一直到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了，那不学道的时候没有了的时候，学佛现在就，你为什么学佛啊？学佛就是要了生死，把生死了结了。我们学周易也是要了生死，懂得这个死生如流的话，那就现在马上就要想办法来这个把这个流啊，生 这个时顺潮流把它截断。阶段是最高的原理，就是凡归呀。凡归是什么呢？凡生死的归到不生死的，就佛家的来说法，凡妄归真。我们现在生死这些都是虚妄的假象，归到真常。这里讲凡归无生之理，无生这个太极啊，没有生灭的太极，没有死也没有生。虽然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呀、啊。那个生是，不是生死的生。那是太极是当这个发起来讲，当分的讲，由太极来分成两仪。由太极这个体起向啊，由体起用，当起子讲，太极本来不动的，它要起作用啊，就是发起这个向出来，它不是生的，所以太极是无生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把这个道理明了之后啊，太极固然是无声的，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宇宙万有都是无声。这叫前面把这前面的观的这个观的方法结合起来了。观是什么呢？观是由生灭的现象观到不生不灭的本体呀、啊，你怎么样把这个生灭的现象观到本体呢？首需认识这些生生灭灭的变化无常的。这是假东西，这些假东西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能够思想能够辨别的这些这种能力在起的这个作用。这种这个我们所想的啊所做的事情呢，为什么是假的呢？它是啊，被一个自私心污染了。自私心就是在这个太极生两仪的时候，两仪这个生四象，然后八卦了。你叫伏羲氏、文王、周公、孔子来看呢、啊，没有变动。前提是太极。我们现在是看见呢，这个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就是没有从全体上来观，一观就是观的这个爻所显示出来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小的象， 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思想，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个小，非常狭窄的那个小相啊。执着这个小的这一部分，那个在那里生灭变化的这个相啊，就把那个太极的整体的那个真我，把它遮盖掉了，它障碍掉了。那么我们研究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明了，把这个最小的、最狭隘的这个小我这个现象呢，把它放开，放开那个我与万物、我与一切人是平等的。就是孔子讲是要无我，不但无我，还要是无意自己的这个意思，无必现在一般人呢是自己要坚持他的那个那种这个那个邪知邪见呢，顽固不化的，必然要是按照他这样做，明知那是不对的，他还坚持做到底呢，是逼呀、啊，不是顽固不化的。这个都要把它放弃呀、啊！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就了解这一切都是虚假的现象，就能看就这个虚假现象，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太极全体，一花一草。啊，这个流水行云，我们身体的一切动作无非是太极呀、啊、这你就自在了，甚至你就自主了。这个怎么个做法，讲的最具体的，孔子从这个伏羲氏开始就叫着敦伦见分。敦伦见分这个理虽然没有讲的这么详细，他在事实上照这个行为上去做，你做一分就自己这个知见就是开发一分，知见开发一分，你自己行为又提升了，做得更彻底。儒家学问就是这么可贵。